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今天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在 RTC 平台接受培训过程中的修炼点滴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3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好。1998年我居住的山坡地房屋倒了，一年后在处理该事件中认识了同小区里唯一的一位法轮功学员。我从小就有一种预感，我会遇到好事。没想到在我心中一直期待的好事，在遇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后就实现了，也就是修炼大法了。那条线牵上了就不会放弃，至今已在大法中修炼了21个年头。在修炼2年多时，我开始用 QQ 给中国大陆民众讲法轮大法真相。那时整个生活除了家庭不可避免的事要做，全心全意都在救人上，也发生了很多奇迹。譬如一个效用低的计算机只有1兆的容量，却可以同时有100个对话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。打开电脑，我的鼠标箭头都是法轮，太神奇。第一部分，接受培训。来 RTC 电话平台已有5年多，以前总感觉自己打电话时真相讲不到位，虽然也能劝退对方，但我真不知道众生能听明白多少。就在我很渴望进步时，听到协调人说 RTC 平台要办培训，这正是我期待的，心想真的开办，我第一个报名。当时我参加值班拨打电话，结束时间是北京下午3点，常常看到下面的房间有好几个同修聚在一起，我很好奇就进去听，听到同修们一边拨打一边讨论应该怎么讲效果会比较好，我就习惯性的每次打完电话就进去听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那个主导的同修就是要来帮大家协调培训的一同修。很自然，我就成了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员。这个培训跟以往培训不同，比较专业，有写作班写的培训素材，并且要求参加培训的同修按照培训素材实地拨打演练。其中有试验故事的培训，就是让同修在劝三退的时候跟众生讲一个发毒誓应验的实例，让众生从故事当中了解发毒誓的严重性。比如在电话中对对方说，朋友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都讲一诺千金，一言九鼎。清朝雍正年间有个读书人叫顾杲，文章写得很好，可是他考不取功名，他就到东岳庙拜神，并发了一个毒誓，说愿用阳寿换秀才，结果考取秀才之后命就没了。那我们入党团队也是要发誓的，誓言中都说要把生命献给党，真的应验的话对我们可就不好了。我希望你留得青山在，别把命献给共产党，你记住某某这个名字，我帮你退党抹毒誓保平安，以后恶党被上天灭了，你能平安幸福，我就替你高兴了，好吗？起初我并不是很喜欢用这个素材，因为感觉会拉长时间，增加被挂的几率，但协调同修已一直强调要用这个素材，后来实际去用了之后发现真的有效。因为过去的经验叫众生退党，他会认为你是搞政治反党之类的，但是讲了这个实验故事之后，说叫他三退是搞政治的就很少了。另外以前我劝三退后，就 就会跟众生讲大法红传和自焚是为暗等真相，却常常遇到对方挂电话不认同或者是不断插话。但是有好几次经验，当我在使用培训班提供的大法基本真相稿时，对方却安静地听着，最后的反应还很正面。培训组还提供了针对邪党体制内的人的重点长稿，我曾经用这个稿子让原本不退的人在听完后三退了。再次感谢组织培训的同修的智慧。第二部分，修取同修情。我和一位同修甲很要好，除了修炼上的交流，也会聊常人的事。有时我感觉他像我姐姐一样，很会照顾人。我去 RTC 平台培训了，自然也希望他来。他听我说 RTC 平台这么好，就来了。他的反应比我快，说话比我流利，进步比我还要快。当时我的妒忌心就莫名其妙地冒出来了。有时感觉协调培训的一同修特别关照他，我的妒忌心就更厉害了。可我知道那是必须要去的心，所以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去这个心。有段时间我进步得很慢，都快培训不下去了，却看到贾同修自己写了劝退短稿了。我想我得跟上啊，后来我自己也写了劝退短稿。有次我拿贾同修写的一个短稿素材去修改，后来其他同修跟我要，我就给了同修，却没有跟其他同修说这稿是贾同修写的。很自然的，我觉得我修改了就说成是我的了，这就造成我和贾同修之间的矛盾。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去我俩的情，也暴露出我求名的心。最后认识到我得跟贾同修道歉，我想私底下跟贾同修道歉，但他不接受。后来我想用情去解决，叫他姐，他更火了。我一下懵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时贾同修的反应让我感到非常痛苦。有次听到一同修说，贾同修不止一次梦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这让我很触动。我想，如果我放下自我，能让同修找到回家的路，我愿意去做。后来我悟到，既然执着于名，让我去求名的心，那就在培训组公开跟贾同修道歉好了。我说，我想在这里跟你道歉，我不该修改你的素材，还说成是我的，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对不起，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我听说你在梦中找不到路回家，如果我有盏灯，我愿意帮你照亮回家的路。有一天，如果我的灯不亮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你要记得帮我照亮哦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相信当我们的灯一起照亮，我们的路一定是光明的。这次道歉后，我发现他真的不生气了。虽然在去情的过程中真的感到很痛苦，但现在对贾同修没有之前那个情了。长期以来，我一直只通读和背诵转法轮，不读新经文，因为要上班，给大陆民众打电话时间都觉得不够用。通过这次与贾同修之间的矛盾后，我也抽空读新经文了。后来拨打电话的力度越来越高，我每天都坚持背法，背法让我一整天都能保持在修炼状态，不管遇到什么众生都能用平和的语气与之交谈。发现骂我的众生很少了，常常一通电话打过去，对方很顺利的就退了。第三部分，在培训中提高心性。我总共参加过三次培训，总结了很多经验，也知道如何去培训同修了。有段时间我连续两次梦到有人在梦中跟我说要来跟我学打电话。今年年初爆发了中共肺炎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讲真相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 RTC 平台拨打电话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救人的途径，很多同修都想来 RTC 打电话救人。 RTC 平台第四期培训班饮食开办了，培训组人员一下吃紧，感觉到压力很大，只要有进步快的同修也会安排上来帮助培训新来的同修。培训过程中，我们这小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， 我担任小组培训主持人，负责帮十几位同修培训，其中有三到四位同修担任小组长，帮忙我培训。可能因为我的拨打经验较多，同修们都想跟着我，不愿意跟着小组长接受培训。我看到同修的执着，我跟同修交流说，如果大家都挤在一个房间，轮流很慢，一个人一天才能打几个电话呢？希望大家还是跟着小组长到各个房间拨打，多打才进步得快。可是大家还是不肯离开。这时我的另一个执着心就暴露出来了。当时我们小组有个接受培训的同修丙很突出，他以前就有拨打经验，加上他很努力，进步得很快。协调培训的同修丁认为他不再需要培训了，要我去培训别人，但我认为他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。过程中我发现了，我这样坚持其实就是想证实自己。因为听到乙同修常常称赞甲同修培训出来多少多少人了，我就产生了攀比心，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都没培训出来。我想让别人看到我培训出来的人不比别人差，这是颗肮脏的心。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，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，这就是正法理。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，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，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，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，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。师父告诉我，真正的提高是放弃，真正的得到就是放弃。悟道后就把那个心放下了，并跟组内同修在法上交流。很快同修们也都悟道了，只要我说哪个房间人少，同修都很配合去那个房间。没多久我们组的同修也一个个突破出来，这让我很惊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给你一个长功的功，这个功就起作用了，就可以在你的体外把你的德这种物质演化成功。从这件事情上让我看到，只要在法上，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。最后那个表现突出的同修丙也成为我们这组的培训同修了。由于我常人的工作是晚班，下班回家已是晚上9点多，离培训结束时间只剩不到一个小时，所以我很依赖培训小组长的帮忙，感觉到这是一个整体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得到的。有些同修虽然来参加培训了，却带着过去的东西不愿放，就培训不出来。进步快的往往是能接受没障碍的那些同修。每次拨打电话结束，我们都会在一起交流，提出在拨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而我也会就我个人经验提供给同修参考。有时候没参与培训的同修也会过来，大家一起交流，集思广益，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。有次我交流时说，我们应该着重在讲真相。就我的经验来看，当我纠结在退党的成败上时，往往众生就挂机了，再打也不接了，很可惜。我觉得众生不退也没关系，我们就用心讲真相，讲明白了，他自然就退了嘛。后来有几位同修跟我交流说，他们没执着众生的三退之后，反而他们都主动退了，说这个交流对他们很有帮助。第四部分，培训素材的应用。来我们这组培训的同修，我会给他们一套我平常拨打的素材，这是我在培训组3年多来积累的经验，从切入的短稿到长稿，这长稿是讲真相的浓缩版。有次在第一直播室听到同修讲关于活斋的交流，对我很触动。他说同修讲活斋都讲不到位，他讲了应该怎么怎么说更好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很好，当下就记在脑海里了。后来我把同修的这些说法变成讲真相的稿子，在讲真相中众生的确都能听明白。我把这份稿子交流给了很多同修。我一直觉得劝退后就马上送九字真言不是最好的，因为有些众生虽然退了，可是对大法本身还不理解，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挂机了，很可惜。 所以我就用常人能接受的方式，从贴近常人生活讲修真善人的美好。有次我讲到学了真善人的小贩，他会卖给顾客真材实料的东西，不会偷斤减两了，也不会卖你毒食品了。结果众生问我说，要到哪里去买呢？一下我还会意不过来。还有一次我问一个男士，先生，你知道修真善人的小贩是什么样吗？他问，那是什么样？我说完会怎么样后又问他，那你知道医生学了真善人后会是什么样的吗？他马上举一反三说，他一定会好好治我的病的。我又问，那你知道老师学了真善人会是什么样吗？他说，当然会好好教导孩子啊。我赞叹他悟性好，然后再问，你知道真善人是怎么来的吗？这下他不知道了。我就把大法基本真相讲出来，讲大法在国内外得了很多奖，实践证明自焚是造假的，再讲到中共的活摘器官，并结合近期中共肺炎双肺移植的事，最后才送给他九字真言。我发现用生动的语言去描述，很多人都表示听明白了。有一些从来没打过真相电话来参加培训的同修很高兴地说，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把众生讲明白，看到同修的进步真的很高兴。另外每次拨打电话时我都会录音，常常会录到讲到很成功的珍贵录音，目前已有100多个录音了。有些没来参加培训的同修也会去听录音。有一个同修平常很少打电话，一个星期值班一天，有一次我发现他进步很大，连续劝退两个人。他告诉我说，他打电话之前有去听那些录音，他模仿录音中的语速和语气，这样他打电话时心稳了很多。我拨打电话的时候会遇到有各种心结的众生，有要钱的，有党国不分的，有对大法误解的等等。劝退成功的录音就成为我培训的重要材料。有时你口头说素材怎么用，同修不一定能理解，但你一放录音，同修很容易明白实践的过程。目前有些同修无法上平台接受培训，就让他们看讲稿和听录音。听说这样接受培训的同修也劝退了不少大陆众生，真是太好了。还有媒体的同修通过录音听到了一些小故事，也在网上发表了，在这里也谢谢媒体同修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有段时间我很想将自己打电话讲真相中的一些心得与其他同修交流，给同修做参考，我就常常在第一直播室交流。有次协调同修告诉我，有同修说我有显示心，让我注意，这对我打击很大。那段时间我变得很消沉，很想躲起来，自己私底下打电话救人吧，不想做培训，不想跟同修在一起了。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，我还是要对培训同修负责，对讲真相救人的大方向上看问题。很快我从那种消极心理中走出来，因为我知道我想交流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还是有证实自我的东西才会让同修看到。我还有很重的安逸心，我习惯每天一睁开眼就背法，如果我早上起来不马上背法又躺下去，那天就背不了多少法了。我告诉自己要坚持正念，我从过去只在乎自己打得好，到现在参与培训新人，这个容量在不知不觉地在扩大了。能在 RTC 平台作为一个培训人员，这个殊荣是师父给我的。只有不断地纯净自己的心，才能够把培训做好，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平台上的同修们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不怠，出现问题法中修》，作者大陆黑龙江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。武汉肺炎爆发已经半年多了，在这六七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个人修炼状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，身体和心性上都有提高。下面我就谈一下我的体会，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面对疫情，救人不怠。今年过年期间突然爆发武汉肺炎，如此严重的形势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应对了，心静不下来，因为太突然了。大淘汰真的开始了吗？家人也恐慌。我看动态网上的新闻，心里渐渐平静下来，结合法轮大法法理告诉家人，这是对着迫害大法的恶人来的，咱们家都知道大法好，知道大法真相，而且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过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有师父保护，咱家没事，并嘱咐家人随时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家人明真相，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下楼出去办事都会默念。小区被严密封锁时，我们的集体学法一直坚持着，两三人一组就近学法，一周集体学法两三次，学法后在法理上交流对疫情现状的看法。同修们都悟到，更要抓紧救人。每天看见新唐人电视播出的疫情蔓延形势，死那么多人，我们都很难过。因当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，同修就上明慧网下载当日文章，稍作修改编辑，打印出来，然后分给同修大量发放，告诉民众念救命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得救。我每天上午学一讲法，再背两三页法，下午出去救人兼买菜。小区被封，有人站岗不让出去，居民就把隔离带扒开个空子出去，我也就跟着出去。我求师父让我遇到有缘人，每次我都能遇到人，并抓紧时间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武汉死了很多人，人类的医学没有办法了，就用神的办法吧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命，这是佛法，有神佛保护，病毒不敢接近你。凡是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，就告诉他们三退能得救，人们都非常愿意听，并退出自己加入过的恶党组织。上楼下楼遇到的，一走一过碰到的人，都赶紧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能保命。特别是平时难遇到的药房的员工、饭店的厨师、外地打工回来过年被封在当地走不了的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去同修家，在路上遇到夫妻俩，说是另一个小区的回来过年，那天出来的时候小区是开放的，买完菜就回不去了，小区封了，问我怎么能绕道回去。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救的人，我让他们别着急，先听我告诉他们躲过瘟疫的办法。他俩听得非常认真，然后告诉他们回小区的办法。因为家人不修炼，都不太敢出门，我就每天以购物为由出去讲真相救人。轮到我值班的时候，我就赶紧到亲属家告诉他们自救的办法。亲属得了福报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找到了工作。在这期间，我去掉了对亲情的执着。我家孩子由于疫情失业了，看看邻居家的孩子都在上班，窗外阳光明媚，家里的大小伙子却在家躺着玩手机。开始我看到他那种状态，心里那个难受啊，但知道是那个对亲情的执着出来了，就背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然后发正念清除干扰。就在我的心真的平静下来后，就有单位打电话来招人，儿子不会的技术那家公司免费网上教授。因为疫情严重，当时还不能上班，但有正常的工资，而且工资不低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儿子的境况就跟着往好的方向变。二、修去各种人心。今年过年后，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现象，大便时经常流血，而且越来越多。我一直没当回事， 因为修炼人没有病，修炼大法20多年来，我的身体非常好。6月份，我去外地姐姐同修家串门，我跟姐姐说了此事。有一天晚上，姐姐把我叫醒，说我身体不正确状态是那3万元钱的事，说师父可能是点化他，让他告诉我。我这才想起来那件事。前几年爸爸在妹妹家给了我3万元钱，那钱是我争来的，因为我感到委屈。爸爸给了姐姐和妹妹钱，唯独不给我，以前还说要给我，可是一直没给。我对爸爸的怨让他老人家有点受不了，就让妹妹攒了3万元钱给了我。爸爸原来说他在谁家就把工资给谁，可是他在妹妹家却给了我3万元。我开始不好意思拿，后来说是给我儿子的，我就接了。我当时人心多而且重，不平衡的心、妒忌心、还有利益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等等。这次姐姐一说，我才猛然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。我拿了这笔钱，我不再怨恨和争斗，这些应该修去的人心没修去，而是藏了起来。人心不去，那就是没修。我要了爸爸的钱，如果爸爸真的不欠我的，我就失了德，掉了层次。作为修炼人，我没有替妹妹着想，也没有想到爸爸的难受，我太自私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很懊悔自己心性怎么那么低啊，这直接伤害了爸爸和妹妹。姐姐让我跟师父承认错误，我第二天早上给师父上香磕头认错，承诺回家马上把钱还给妹妹，向爸爸承认错误。3万元钱是妹妹的，就不应该要。向师父认错后，我的心里去掉了一块心病，轻松多了。我又突然想起小时候看大人摸小母鸡有没有鸡蛋，我很好奇，也想学学。一天，我把邻居家一只鸡抓住，学大人那样去摸这只鸡有没有鸡蛋，我可能把小鸡弄伤了。我现在肛门流血，可能与当年欺凌的小鸡有关。我又想起小时候还丢弃过一只猫，那只猫往家里的被子上撒尿，家人让我把猫扔到了荒郊野外，那只猫多可怜，这都是造业。我向师父保证，永远不欺凌弱小善良的生命。后来师父点化我，还有不易察觉到的色心。小的时候，我对村里的某个男孩特别动心，一见到他我就心跳，特别想见到那男孩。上中学时，我也喜欢某个男同学，后来我还去他学校找过他，还给他写过信等等。这种事我想起来不少，这都是色心啊，我都不要，都去掉，让色心死。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把这些隐藏多年的色心翻出来，去掉它。有一天我想学法，随意打开转法轮，一段法呈现在我的眼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？都能够过得去的。非常显眼，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师父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，这不是病，是宵夜，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回家后没有马上把钱给妹妹送去，心想7、8天后就发工资了，那时再给妹妹送去。对修炼还是不严肃，说到没有马上做到，所以便血又严重了，心里有点放不下。一天晚上，我突然莫名的害怕，心跳得不行，躺下睡不着，感觉周围阴森森的，我就起来发正念背法，求师父帮帮弟子。师父用大法轮给我调整身体，我真切地感受到法轮旋转的声音和清凉的感觉，我还看见一个阴森森的生命退去了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，替我承担了罪业，消去了我身上不好的东西。第二天我的身体就正常了，我马上去银行取了钱给妹妹送去，当时还反映出怨恨心，我就及时修去，不能让它再藏起来了。三，前后经历半年时间，身体逐渐正常。我上班时知道有的同修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也想能天天出去救人，现在半年多没上班了，我也能天天去救人了。特别是早市射到我家门前来了， 每天早上出门就能给人讲真相救人。我想什么，师父都知道，这是真的。师父在成就弟子啊。本来我的皮肤不是很白，现在经常有人说我皮肤好，真白。我说出实际年龄，人们都说不像，比实际年龄年轻漂亮。其实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大法给予我的，感恩师父。在武汉肺炎刚爆发时，我做了个梦，看见一个金字塔，白色的，不很高，好像是从我的天幕中看见的。我的视线在塔的内侧，角度有70度的样子，我能看见塔顶，虽然不很高，但是上去有难度。我明白，修炼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了，不能松懈，要严格要求自己，再难也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多学法，平稳地走好每一步。师父在塔顶等着我们呢。叩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之恩，何时？谢谢同修无私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关于集资的提醒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6日。最近威海地区来了一个自称是大法弟子的美国商人，说经常在美国和中国大陆来回走动。他说神韵艺术团因受疫情的影响不能正常演出了，有些地区还要退票，可是服装、道具等其他费用已经付出了，需要大陆大法弟子来捐款。他把这情况说给当地一位同修 A， 同修 A 听后就开始在我们当地找一些有钱的大法弟子捐款。据说已有一个大法弟子一下子就捐了70万元，还有一些捐的少一些的不等。本地有同修 B 将这件事情反映给明慧网编辑部，同修 B 与同修 A 切磋交流此事，同修 A 不接受，说谁悟到哪儿就做到哪儿。现在他还在同修中鼓动大法弟子捐款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应该理性对待，我们小组觉得应该用师父的法来衡量一下。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要讲，没有师父同意的，任何人不允许集资。飞天大学的那个建设，我已经严肃地跟他们讲了，不允许在学员中集资。我们有些学员呢，以给大法项目集资的名义收学员的钱，向学员要钱，也没有财务的管理，使用很随便。有的人在诈骗，有的人呢，开始的心态很好，看到钱多了就自己藏起来了。也有的人自己收下了一部分，把另外一点拿出来给了学员，给了大法项目。这些问题呀，我看你们将来怎么办。同修们啊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问题，一定要慎重，不知道怎么做时，就用师父的法来衡量一下。我们已经走到正法的最后了，走正自己的路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